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这样一眼望去啊，好像有很多是不认识，但是有很多认识的。你要不要我把我认识的名字稍微叫一遍？不多啊。不过我等那个有夏南姊妹，有雅慧、姚啊，还有天福长老不秀啊，还有师母，然后我们的立夫长老，还有言心啊，我们一碰面的时候呢，我们都说似曾相识，所以非常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那我们都知道哈，我们都是喜欢去一个教会或是去一个地方啊，大家都认识你，对不对？有没有人不喜欢这样子？那就说你啊，所以我每次因为我们在那个 research 保安国画很久了，1990年就来这里，所以很久。所以我最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随便穿个衣服啊，就到 supermarket 去买菜，因为常常就说：“哎，陈长老你好，糟糕了，今天穿了一个什么破衬衫，或怎么样？不好意思。”意思是说呢，我们到了地方呢，都会碰到一些熟人。所以很高兴呢，今天来到贵宝地啊，所以可以跟大家这边能够来分享神的话语啊。那再多说几句啊，我看到刚刚碰面的时候呢，我知道很多认识的人，其实我也看一下，有一个共同的那个共同的什么共同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头发都白了，啊，头发都白了。那有一次呢，我们大家都认识那个周祖培牧师啊，周祖培牧师认识啊，他事实上他已经过世了很久啊一阵子，但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是碰到那个周祖培牧师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周牧师你好啊，啊，你一点都没有变啊。”哎呀，他就皱了眉头，他就说：“陈弟兄，我怎么会没有变呢？我变得头发更白，头发白的话是有荣耀的光冕，是老人家的荣耀的光冕啊。”是，然后他就回答说：“我没有，你不能说我没有变，我啊，他是变得更怎样，亲近神。”啊，我们所以被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无地自容。所以我每次呢，都用这些话呢，我也开始在鼓励我们的年轻人，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在年岁在增长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的观念不一样，啊，给我们的观念不一样。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其实，我问了那个黄长老说，我应该在这个教会，我们要分享什么样的信息比较适合？但最容易的就是分享一些灵命成长啊，或是就是如何治理教会啊，或者怎么样？因为这个教会的 TCCF 刚刚成立不久，对不对？可能需要。但是我今天给你倒过来啊，就是不要开属灵的什么倒车，倒过来。让大家来反面来思想啊，为什么我们的灵力需要长进啊？那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没有，我们那个主席没有带我们念圣经啊，所以我现在请大家打开来民数记开始啊，民数记第32章，在你们在翻圣经的时候呢，我要做个祷告啊，我要做个祷告，那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帮助，更是我们灵命成长进的原动力。愿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的话语啊，是从你上头来的自己的光照，刺透我们的人心，刺透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心，好叫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时时刻刻跟主与自己连结，而不是只是到圣殿当中，让我们的生活就是敬拜的生活。我们将我们今天要在这里释放的信息交托仰望，求主赐下能力，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打开这个民数记啊，我们一起，我们只要念5节就好了啊。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那既然这样的话，可能有只有5节，很快啊。我说来啊，1、2、3，来，犹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畜牧之地， 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议众的首领说，亚大路、以本、亚谢、林拉、西斯本、以利亚利、利士班、尼波底语，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供给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以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就请你把这一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好，大家重复一遍啊，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来，听我用我一起讲来。你看你们都不敢讲，你们都是要过约旦河的啊。好，所以今天呢，虽然是我大家念了五节的经节啊，但是我希望你们把圣经不要合起来，因为我们事实上要跟大家，因为它整个内容是有32章的，不，就是从32章全部都是跟这个信息有关系，所以你们可以打开圣经不要合起来。好的，所以呢，事实上呢，我们看到了整个的民数记啊，就是怎么样？就是一群以色列人啊，在描述一群以色列人，这群人呢怎么样呢？他们呢，要么就很喜欢那个要回埃及去，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出埃及，对不对？出埃及记，要么就很喜欢住在那个旷野里面，然后呢，以后呢死在旷野。哎，当然还有一批小批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想要留在什么？留在约旦河的东岸。要安置下来，哎，哪里都不想去啊，哪里不想去。好，所以啊，哎，你们可以看到啊，哎，这个可以啊。所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完了这一段圣经以后，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当时的地理的位置啊。当时的地理位置是，假如你如果很清楚当时的地理位置，就会知道迦南地是在约旦河的东边还是西边？在西边啊，在西边。神的应许之地呢，是在约旦河的西边。约旦，所以还有一批小批人，他们想留在河岸东边啊，河岸东边。所以我们从32章的1到5节，我们就知道他在说谁啊？说流便的子孙和迦南的子孙，事实上还有马拉西的半个支派。马拉西的半个支派。好，这里面说到说什么呢？他们拥有大量的牛羊啊，大量的牛羊，这是神的祝福满满，和其他的支派是一样的，他们都有神的看顾，表示他们的怎么样？有财富，很有钱啊，比起其他的支派呢，他们是首富啊，好像今天的那个 Elon Musk 啊，是世界的首富。所以呢，流便和迦南这两个支派呢，他们就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了约旦和河东的东边，亚谢地还有基列地，哇，是什么样？因为他们牛羊很多，说适合什么？适合放牧的地方，是放牧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去见摩西了，要请求了，然后请求什么？他们就说摩西啊，他们要把那个地，请求摩西把那个地赐给他们，他们就不愿意怎么样进入迦南地区啊。所以摩西呢开始以为他们是怎么样不愿意，这群人不愿意跟着其他以色列人进去攻取那个迦南地，于是呢就什么责备他们，就责备他们，因为流便和迦南呢，记不记得在30多年前啊？就是他们呢，这两个支派呢，曾经被派过侦察兵了，就是那个探子，参与当年摩西呢要侦察迦南地行动的这批人，而这两个支派的探子呢，带回来的是一个怎么样没有信心的解释和报告啊，没有信心的解释报告，于是呢，最后呢，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进入迦南地。所以摩西，当他来跟摩西请求的时候，摩西就想到当年了，想到当年各支派在加比斯是吧？这时候呢不愿意进入那迦南地，所带来的后果，严重后果是什么？ 就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又多漂流了好几次。所以摩西很怕这样的事情再重新再演出来。摩西的责备呢是什么呀？是这两个支派不愿意进入迦南地的这个罪行呢啊，是等同当年一样，是等同了多年前那不幸的探子的罪行啊。所以他又提到了神因为他们的罪呢已经要罚了，要责罚他们，所以摩西呢就担心这些以色列会众呢会不会再次被神怎么样再次的发怒而要灭绝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是有原因的啊。摩西说你们没有专心跟从耶和华，现在后代呢竟然又要提出类似的看法，说我们不要进入迦南了，这样会整个啊，当然这样会使整个那个群体的信心呢会再次崩溃。所以这次摩西呢就非常严厉的警告他们。所以这个图呢是讲到这个现象。那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啊明白呢，这个图跟现今的地图呢有什么样的关系？与其大家都比较关心的现在的中东的战争啊，那我当然今天不是要讲那个战争，我是要告诉你啊，在耶旦，在当时的这个迦南地里面呢，和现在的这些国家里面呢，是有哪些包括在内啊？那个我只是秀给大家看啊，这是以色列跟以巴基斯坦的领土啊，这些交错的地方就是这样的现在的一个地方啊。那信息呢，等一下我会继续再跟大家分享有关啊。好，我们要第一看的事情呢，就是啊。迦得、流便这两个支派呢，我们刚才讲过，他有很多牛羊啊。第一节在上半部的时候就讲了，所以看来呢，他们有神的祝福啊。我想着我们有时候家产多的时候，我们的自我得意啊，我神上帝祝福我啊。但他们若不愿意过耶旦河呢，那就是在耶旦河的什么呀的东岸，在那里享受福乐平安哦。所以以色列人需要承受耶旦和河西的这个之地，但不该以此为满足而停滞不前。这是什么？这是流便、迦得两个支派的什么错误。所以照样的，我们都得救了，罪得赦免，也蒙神称义。我们常常说我们跟神和好，这些呢都好像很好，享受神的引导，有神的同在都好，神甚至给我们有在物质上面的祝福，甚至得到属灵的祝福。好，这样的一个光景，本来这都是称为是标准的基督徒，也有灵性的基督徒，但这些虽然都很好，但这些似乎怎么样也只在耶旦河的什么东岸啊。我们若没有经过耶稣基督的死，进入他的复活，和看到耶稣升天将来还要再来，我们就怎么样还没有进入耶稣基督的丰盛里面。所以今天能够认识并进入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升天的这样的光景呢，然后能够享受基督升天丰富的人呢，其实算来并不多啊。所以大部分人都还是怎么样留在耶旦河的东边，耶旦河东边。所以满足于地上的福乐，我们需要过耶旦河，在那个迦南美地享受基督的丰盛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看法？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耶旦河的东边，我们需要过耶旦河，要进到迦南地去，进入神给我们永生还有神荣耀的目标里面去啊。所以但是呢，我们要在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前呢怎么样，我们必须先胜过自己的肉体和黑暗的前世啊。其实我们每一个家庭呢和职场呢或者是说我们甚至要去开拓教会， 要新的教会，或者是我们要出去宣教等等，凡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我们都必须要做一件事情，需要战胜过自己的肉体和黑暗的权势。所以教会也要起来征战了。我们有教会在这里敬拜，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这里。所以丈夫也要起来为家人、为工作起来怎么样来征战。若想儿女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若想你要你的儿女进入应许之地，也要怎么样？也要征战。不会顺其自然，自然而然的。有一位音乐家他说当上帝或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画上一个五线谱的时候，画上五线谱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感到痛苦难过。哎呦，五线谱也许我们不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神要如此做可是当神呢把这些在五线谱上面给你放了哆瑞咪哒哒哒哒的时候，把那音符放上去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啊，就变成为一首最什么呀？最和谐动人的什么的歌曲啊！所以人生呢，如一场歌曲，其中充满了有美妙啊，有如意啊，有成就感啊。当上帝有时候会改变我们人的那个的节奏、旋律而以伤心、失意、失去工作然后呢失败，把我们放在我们人生里面，使这个曲子变成有什么呀？有高高，有低你就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曲子平铺直叙的唱给你听，你想不想听？一个曲子会有上下起伏，又有 forte， 有 double forte， 有 piano， 才会好听，对不对？还有 crescendo， 所以这些才会好听。所以其实一首让人无味无穷的这些歌曲呢，是讨神喜悦。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好，所以你我的一生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像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一样，不是吗？有人呢，没有在上帝的带领下，但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等于是在仍然是在那个法老的管辖下。虽然生活中有吃有喝但是呢，还是在黑暗中行走，林里面过活。所以有人呢，在神的带领下脱离了受奴役的埃及地，即使离开了埃及地，甚至来到了旷野。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就是不顺服神。所以我们有愿意进入永生门，但是我们却怎么样？却不愿意顺服神啊，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都是自己想就去做了。神要叫我们做个这个做那个做那个，不用不用，那个太麻烦，不是吗？所以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继续会漂流旷野40年，甚至有人早就死在旷野里面了。所以只有少数部分的人能够持守神的诫命并且相信神的应许，最后怎么样？能够过了约旦，过了约旦。所以来到了那个牛奶与蜜的什么迦南美地。这些人呢，是历史上的见证，也是耶和华中心的门徒我们称他为就是得胜的基督徒。所以人生呢，如天空的什么呀？天空的云彩。我们连圣九月份瞬间呢，有时候呢就被风一吹就消失了，好漂亮，但是消失了当好好，所以我们当好好的把握从现在开始，好好把握未来我们在走天路的这个路程，依靠神，坚信神所一切的应许， 甚至要踏上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以色列人呢，表示说你跟我，当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胜过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什么？你太多了，自己太多了，太多什么？智慧多，钱多，然后呢又自傲多，骄傲多啊，什么都多，好像在从世人看起来都是不错的多啊，你太多了，觉得自己是富足的，太强，我是什么学霸啊？我常常在听人家在分享的时候呢，是清华的学霸，北大的学霸，台湾来了的时候是台大啊，清大。我们都是把自己看成学霸，好像不把自己弄成学霸，讲起见证的时候呢，好像没有什么力量一样。我们太强，太聪明。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你必须要怎么样？要有一个心智，要谦卑，必须谦卑，要认定神的心意，不要仅仅看自己的需要，也不要看众多自己要一些人间里面要处理的这些问题，否则呢就会犯下极大的错误。怎么样？不像就流变跟加勒一样嘛，看到回美之地说不要进去的，我这边就好了，你就会落得像流变加勒和马拉西半姿态一样，说来到了神的应许之地，却不愿意进去，因为他们太多了，太强了，太富了，所以他们满足现况，怎么样？轻忽神的应许，追求安逸，神赐福好的工作给我们，不错啊，但是却怎么样？却忙着工作，忙忙碌碌为自己的事情，却没有时间怎么样？祷告没有时间，灵修也没有时间。所以呢，事实上呢，我们在想呢，神事实上呢没有强迫你我一定要过约旦，但神呢很希望你过去，神非常希望你过去，你和我，我们都过约旦了，所以呢，小心啊，走在走天路的时候，在教会侍奉的时候，要小心你的牛羊太多。好像流变跟加勒两个字派一样啊。好，再来下来一个这个分享这个点呢，就是因忘记教训而制定的那个规章制度啊。我们继续往下面的经节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知道流变跟加勒这两个字派，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知道说，我属灵光景啊，本来是应该是这样子，结果是那样子，对不起啊，摩西啊，他就跟摩西保证说，我们并不是要放弃和自己的同胞进去攻打那个迦南，去进取那个迦南地。他们只是请求什么？给予食日啊，为他们的牲畜来建筑家，给他们的妇女要筑城堡，要来保护他们。听起来不错，好像很有责任感。那些男丁呢？于是呢，就答应跟其他的以色列人呢，就一同可以出去打仗。所以，直到每个以色列人都在迦南地得到为业的时候呢，那时候他们才会回到耶旦河的东边，来承受他们的产业。好，你看第十节、十九节怎么说？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耶旦河东边这里。这两个支派呢，其实两个支派办了，他们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因为其实神并没有应许他们是在耶旦河东来承受产业，不是吗？神有应许过吗？没有啊，所以神的应许之地始终是在河西，耶旦河西边才是真正的迦南地。你说，所以流变跟迦南地这两个支派这样的一个请求，摩西既然也答应了，我本来想了半天的不行啊，又重蹈四十年前的那个错误啊。但是怎么样，摩西竟然答应了，答应了什么？如果他是有个条件，如果里面没有食言，没有毁约， 没有真正回来的话，你们还是得罪了耶和华。事先跟他们警告，所以摩西呢就很严厉的告诉他们说，要知道你们如果那样做的话，怎么样，你们的罪必追上。意思是说，摩西相信他们如果犯罪了，神还是怎么样会追究到底。所以他们再次向摩西保证，哎， I promise, promise is promise， 不食言啊。好，所以他们和其他的支派呢，就过了约旦河去打仗去了。他们的家人和牲畜呢，就留在基列地。所以弟兄姊妹们，流便和加德这两个支派，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知道吗？就制定规章，因而犯下了大错，必导致罪继续会追上他。看起来摩西只是给他们 warning， 哦，我会，但事实上是已经犯了罪，因为他们自己订立的那个教训啊，典章。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错误。他们去接续的他们的祖先，犯了错以后，会这些罪呢会加添他们罪人的数目，这是圣经的。所以所有发生以色列人身上的事，包括这里的流便和加德的情况呢，其实都是在向你我所说的。你我们信主的人，你我显示一这样的一个例子，事实上也是一个异表。所以异表什么？异表旧约中的某一个人的某地方。异表是什么？就是旧啊，我们常常说的新约异旧约异表新约也啊，这些异表。异表呢，事实上的定义呢，就是在旧约中的某一个人、某地方、事情或是事件呢，异表着什么？异表着新约中某个真实啊真理啊就要出现。所以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地的行进呢，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异表。所以越过约旦河，是信主的人要越过界进入什么？进入属天境地的一个属灵的异表。所以属天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啊有了这个新生命之后啊，神想要信主的人现在就进去那属灵的状况，属灵的征战，得到属灵的祝，不是要等待将来，也不是要等待啊，我做了什么事情以后我再回去。所以不要越过约旦河的两个支派所代表的属灵异表呢，有些信徒的人呢是怎么样？就是不愿意跨过约旦河，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图画。在很多基督徒就是在这个图画中里面的，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图画呢，展现在你我的教会的生活里面，是一个开属灵倒车的现象，就是你没有察觉。也许没有人提醒，如果没有提醒的话，教会有责任，长老有责任，牧师有责任，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勿要开属灵的倒车的现象。好，流便和加德支派他们去打仗，不是为了什么？你难道他们真的是要为了以色列百姓一起去打仗吗？不是，为了自己的产业，不是吗？不是，也不是因为顺服神的缘故，而是要摩西将他们自己所要的东西给他们。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顺服，我们服侍神顺服上面的错误和偏差。有这个偏差，但是我们又不晓得。所以在整个家中侍奉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愿意做很多的事情，但会从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想法、立场来制定规则来行事，甚至呢连侍奉上都有私心的，心中没有真正的那个敬畏神的这个心，所以这样的侍奉 到头来会怎么样？到头来一定会灰心丧志，一定会怎么样？会 complain， 或者说，哎呀，也许把什么事情都交给那个雅慧就可以了，交给以敖就可以了。然后他们有比较有恩赐。然后呢，我做已经在同工上面已经做了一两年了，够了，我就下来了。大部分的基督徒有时候这种心态，以至于他们的侍奉不讨神喜悦，然后也不能长久，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原因，这是一个原因啊。好，所以摩西害怕流便和两加德两个支派，他们的态度还会去怎么样？他们的态度会使人灰心啊！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不做了，就好像一次或者说不在教会侍奉啊，岗位下来了，好像呢就了事了。其实不是，你影响了其他的，影响了其他的影响。所以啊，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们也会影响那些不愿意其他支派不愿意进入迦南地哦，有可能。如果你选择做一个不委身、不求上进、会有潜心去追求的基督徒，其实上呢，神也不会强迫你，我们上帝不会强迫。但是思考一下，你的选择呢，会对弟兄姊妹们会有不良的影响。这个就是为什么教会啊，有时候很兴旺，有时候又很冷淡，有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不晓得自己在那里侍奉的缘由是什么。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原因的。所以啊，当一个基督徒不再继续去追求啊需要神的时候，他对其他的人也会什么起怜悯下沉的作用。这句话包括我们的配偶，不是在教会的弟兄姊妹而已哦，啊，还有呢，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朋友的影响啊，我常常用一个比例好了，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个比例啊，就是说你要读经祷告，用读经祷告来比例，你一天不读经不祷告，你知道谁知道吗？你自己知道。你两天三天啊，不读经祷告，你知道谁知道吗？你的太太、你的配偶知道。啊，这是一个比例啊，你这个三天不读经不祷告。不好好的忠心在神的话语上面，你的朋友知道。你四天啊，你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因为你到教会去的时候都摆个脸啊，然后做事情，人家如果不得罪你的话，你就开始说觉得不舒服，弟兄姊妹们都看得出来的啊。然后呢，五天六天以后呢，你的公司的同事知道啊，几个月以后、几年以后呢，全世界人都知道你没有读经祷告。当然这是个比喻，我们要尽忠职守在神面前。好，所以啊，继续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点，因漠视神的应许而为己利益来征战啊。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支派的领袖他很赞赏摩西所指出的啊，并且同意他们怎么样和他们的家留在那个这个地方安全的地方，而他们完全能够投入，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完全投入那个战场去征服迦南地的战斗当中啊，看起来好像是办法不错，有解决的方案，但实际上从应许的角度来看，还是完完全全漠视神的应许。是为己的利益而战，表现得好像很合群，但其出发点还是为了自己。所以我们呢就想起了耶稣对我们说的话啊，如果我们真的是寻求什么神的旨意呢，我们一定会跟从他。那么我们生活在地上的这一切首席天父呢一定会赐给我们。我们都要先求他的国和的义啊，是不是吗？所以他是那位我们的神是那个赐 各样好东西给他儿女的这个神。所以我们读那个，但是我们读了民数记三十二章的时候，你刚才读过，你有十分钟在读下来的时候呢，你发现到怎么样，有一个字，一个己字啊，这个己字好像的那个气氛啊，就充满了整个三十二章。所以那个我们就是就有一句 俗话就说了，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这种心态，就啊，在那个三十二章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成为这个状态，成为我们开灵运倒车的一个原因。腓立比书二章四节里面有个人说到，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所以这里说到啊自己的事啊和别人的事啊，对吧？这里不是说不顾自己的事而单顾别人事，也不是说什么，也不是说单顾自己的事而不顾别人的事，乃是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不是说你只要顾自己，或者不顾别人，不是的，你要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所以一个人不能完全不顾自己，对不对？能顾什么啊？不为己，天诛地灭。一定会为，还是会为自己着想。但是一个，但是呢，我们不能修，不能啊，不能只顾自己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也不能修，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没有修身，我们就怎么样，没办法齐家，对不对？我们没办法齐家，我们就没办法治国，这不是修身治，齐家治国平天下嘛，对不对？所以但一个单顾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是什么呀？必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所以不单顾自己的秘诀就是怎么样，当顾虑到自己的时候，哎，同时也怎么样，也去想到别人。所以关心他人呢，换句话说，你去关心别人，你自己都弄不好，你怎么关心别人？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什么意思啊？像自己，但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怎么会去爱别人呢？啊，所以啊，关心他人是也是需要付出代价啊。漠不关心呢，损失会更大，得失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哥林多前书在九章二十七节那里，保罗有说到，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啊，叫身能够服我。所以我们要常常审查自己的罪。有一位张太太啊，她陪了医生呢，去到医院里面去检查，然后呢，医生诊断了以后呢，医生说什么？医生说，哎呀，你的先生呢，神经衰弱。然后需要呢安安静静的休息，这样好了，我就开了一副安眠药，那你拿回去。然后呢，这个张太太就急了，就摸摸头了，就急了，他就说：“哎，他既然有病，吃安眠药行吗？你有病，你说我有心脏病，医生给你开安眠药，你不是对症下药吗？啊，不要。”所以医生呢就说了，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啊，医生不是给他吃的，是给你的，给你好好的样子说啊。所以但这里面却道出来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一个问题的课题。很多人呢常常以为自己能够怎么样，哎呀，我们换一个环境呢啊，新的环境就好了，或者以为我们家人，自己家人呢，本来相处不好，性情暴躁的这些家人呢，他们呢应该会变得更好，更柔顺一些，然后呢，因为如果他们改变了，然后自己的家里面呢就会变成为什么样，更温馨啊，会更和谐。然而却忽略了什么？忽略了最需要改变是谁？ 所以这种只知道发掘别人的问题，却看不到自己的缺失的这种概念，正是很多人，包括你我，在教会里面生活，在家庭里面生活的一个盲点。我们犯下了犹便跟加德两支派的同样的问题，他们只知道自己要的，他们没有去看到别的东西。所以这样的错误就成为我们什么？我们开灵命倒车的原因了。所以我们以我们，其实我们不应该要下那个很大的决心啊，要克服自己的这个盲点。因此你的家庭呢就更能够比较温馨更和谐尤其是在过去的我们的在新冠疫情灭世的时间其实有些大部分的弟兄呢都不到公司上班了，都在家里面上班，对不对然后呢就在家里面上班的时候呢，就跟家里面的人呢怎么样，就因为呢长期都不在一起，都不出门了，所以就矛盾就越来越多会有这个现象是有的所以虽然有更多的，好像看起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交流比如说我也是在家里面上班说早上上班的时候跟太太讲说，哎呀，我现在上班了，我就躲到房间里面去然后呢，这个五点钟来说下班了就说下班了，我就出来吃饭一样的。但是呢，交流呢也是要一定要交流，不然就会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样子，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同时有时候不但没有交流，有时候会有更一些摩擦。所以教会的生活事实上也是如此。在腓立比书里面的二章二节，他那边就说到，里面就要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什么可以满足。如果我们重视神的应许，神也可以满足我们心，我们也可以满足的心所以我们就不容易发怒，神也不容易对我们发怒。好，我们再看来下来最后另外一点，这个台阶不能往后走。好，第五点，跟着下来一点的就是不要犯错误的示范而扩大彼此的分裂。在耶稣雅记里面22章另外有一卷书，就是另外一卷书头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也可以看到这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犹便、加德和马拉西一半支派，他们所选择自己的道路所造成的祸，他们选择的这些祸祸可以看出来，是因为在广大的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呢，他们做出了最严重的示范，并造成这几个支派当中里面的分裂，那就是由于他们只有你们在你们都显得最好了，在约旦河东边居住，那我们呢？所以他就逐渐的，就逐渐的导致他们这几个支派和其他的支派的关系怎么样，渐行渐远，甚至带来各支派里面的猜忌和什么误会。无法想象呢，这个支派之间的那些猜疑误会了，这个环境呢，有这样的环境，你怎么样操练什么彼此相爱的功课？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借鉴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是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我是属于基法的我是属于某某某某样的这样的光景下面，如何来谈相爱的功课？更不要讲到说要操练所以有一位母亲呢，带着她的疼爱的独子呢，来到了公园里面去玩公园里面去玩，她坐在那个公园里面那个 bench 的长椅子上面，她就看着儿子呢，高高兴兴的在那里荡秋千这个长椅子的另外一头也坐了一位太太，然后呢，他就去问那个，他看哦， 在看的时候说，哦，这么多孩子，哦，荡秋千荡的累了，他就跑到他的妈妈那里去，妈妈就拿什么毛巾啊擦呀，啊擦呀，然后呢要给水喝啊，差点没有拿冰棒出来给大家，啊，好照顾的无微不周。哎，看一看，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是15个小孩子，啊，都在那里啊，在那里玩。所以啊，那个这位太太，他就是问那个太太说：“哎呀，太太，请问一下，你有多少孩子？”然后呢，这个太太就很友善的回答他说：“15个。”而且这15个都是我的心肝宝贝，所以那个独子的那个母亲呢，他就很惊讶了，说：“天啊！”他说什么？15个孩子，真是难以想象，你将这样的爱分平均分给他们？结果这个太太回答说：“对于爱啊，对于爱，你不能用除法去计算。”哦，12、15个，每一个把我的百分爱除上15，每一个人会一点。但爱不是这样子，而是要用乘法来做。所以原来呢，这15个小孩子其实都是他领养。然后他说，爱不像是一个什么一块蛋糕，可以分成几块。你们知道，我们是在唱生日快乐歌的时候，那个蛋糕都要切啊，啊，大家数大人数有多少，要切多少份。爱不像切蛋糕一样，可以，所以它是像一粒的种子，愿甘心乐意的牺牲，种在泥土里面，它才能够长出来千百倍的那个，这是爱。所以啊，其实另，所以呢，他们加勒。其实我们在那个圣经里面呢，还有很多啊其他比较可怕的那个结果啊，就是在那个比如说在历代志上的5章那里8章也提到啊，提到这两个支派的一个下场和结果。我们历代志上跟历代志下15章那里都有提到，因为在历代志下那个提到的时候是讲到这两个支派。拜起偶像了，所以这个就造成什么呀？以色列人不但是犯罪啊，国家灭亡的时候，因为这两个支派犯是什么呀？是第一批被敌人所捏辱的。严重的 consequence 啊，所以我们不能光只是看《弥书记》哦，你又再去看《历代志上》，你再去看看《列王纪下》，你就知道他们的下场。好，耶旦河东是因为土地肥沃，我们刚才讲说的，他们看到了，哎呀，这是我们要的，我们可以这养我们的人的牛啊，就是因为什么？土地太肥沃了。是兵家必争之地啊，所以我常常在想说啊，各位都住在美国啊，我们都住在美国啊，你知道世界上啊，每一天在打仗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几乎了，就是美国嘛。啊，因为他是要这个的，但是我这个不是要朝那个方向走，我知道说有时候啊，你觉得最安全的地方，你要不晓得有多少灰弹呢。哎，我在想说，哪一天空中，我们住在北卡，来这些空中的导弹、飞弹会到这里，怎么办？来，最肥沃的地方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是战乱之地啊。所以耶旦河本是神所保护的地方，用来保护他所应许的河西之地啊。那谁知道，因为流便加勒和马拉西半支派他们错误的示范，所以在以色列王国之前呢，就变 他们被亚述国怎么样，就是什么样，就先把他们打败了，就挪去了。所以昔日的财富，以前不是说流亡很多吗？是很有钱吗？从前认为好富裕的光景，转一眼成空。我们用一个我们的词语叫凄凉世界啊，但是呢，却不复持久啊，所以国家就怎么衰落紊乱，所以福禄这个富贵这个事情呢，就变成越来越渺小，越来越短暂，越来越短暂。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怎么样？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谓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都是要常常去查验。所以因为我们的心意啊，需要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们才可以看到神的善良、存钱，而且怎么样，可以喜乐的这个旨意。啊，这个旨意呢，不是给每一个人的，也不是说是给那些不效法世界的。很多奇怪，你在说什么？不给那些不效法世界的。所以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你要爱神啊，对自己。所以以撒，你说以撒不是就是这样子吗？以撒是当他是被抢的那个，他找了很多井，然后被抢走的时候，他也觉得没有关系啊，觉得祝福，哎，祝福他们啊，祝福那些抢他井的人也好，就这样来看待。如果我们真的信神，就会知道呢，这一切其实都是神怎么样旨意下的。所以以撒是一个知道神心意的人啊，他知道神是大气的神，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是一套体系，你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它是一个体系。其实信神的人呢，是另一个体系。我们信靠神，我们非常的开心呐，因为我们知道呢，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是怎么样，都是要信靠我们的神。所以终于呢，当你找到神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一生呢都要怎么样，不断持续的要依靠这个神。你不要学流变，不要学加德，也不要学马拉西亚这个一半支派一样，爱这个世界，爱他们看到的宝贵的东西。所以要停止，如果你不停止，就是为什么开始倒转。所以有些人常将自己的过失啊和失败啊，罪呢归于罪不可以抗拒的这个环境，哎呀，就是因为环境所影响，对不对？因而呢，犯罪心安理得，心安理得犯罪啊，然后呢，在灵里在属灵上面呢，我们成为了自甘又堕落。忽略了人本身应当要负起的责任，犹便加德支派的首领们就是这样子，自甘堕落的，没有负起属灵的带领，带领支派中的家中的成员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将子女呢留在世界里。你以为刚刚的是我将我们的儿女们放在那边，等我们打仗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来承诺这个产业，意思是什么？他就是把自己的儿女一放在世界里面。但是我们又在说，我们的下一代，要我们要怎么样把他们带进教会的时候，你看看这两个光景是不是背道而驰？啊，所以万事都有它的原因啊，都有它的原因啊，所以。因为这些是错误的示范，就影响了我们下一代的什么的属灵生命。有两个年轻人啊，都是对不起啊，我不能往后退啊。然后呢，有两个年轻人 同在一个酗酒的那个家庭中长大。若干年以后，有一位心理学家来访问，好奇，就特别去访问他们，想了解到这个酗酒的那个父亲呢，怎么样对这两个孩子的影响是什么？最奇怪的是呢，一个是呢，一滴酒都不沾，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理由说，我的父亲常常酗酒，我怎能再学他那样子呢？而另外一个却是说，却和父亲一样时常酗酒，但他的理由是说什么？我父亲常常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可以？所以结果呢，是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你我都应该认清这个事实：一个人其人格习性的促成呢，环境呢，其实固然是有影响，但并非是必然的影响。事实上，我们都具有绝对的选择权，是神给我们的。我怎能学他在酗酒呢？或者是说我有什么办法不酗酒呢？这个选择权是在于你自己，而且是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我们最后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你我们就靠着爱，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其实都已经得胜有余。罗马书八章里面告诉我们，好，我们这边有一个故事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在印度啊，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家里面呢，有时候在有一只小牛啊正在出生，这只牛，哇，他好喜欢它，每天呢用双手啊把它举起来，丢起来，这个但是呢，这个小牛啊一天一天的长大啊，他还是呢天天的抱着他这样。你可想而知啊，不到两年呢，这个牛已经参政，不是一个小牛，是大牛啊，他还是可以把它举起来。所以呢，有一天他和别人打赌啊，甚至呢，我们知道印度呢有那个举牛比赛的这种那个赛程，他去参加这个举牛比赛啊，把那个一只牛都举起来。结果一举成名呢，就成为了什么冠军哦，他可以把一头这么样还啪的牛杖就举起来，也震惊全国的大力士啊！弟兄姊妹们，你想要得胜，过得胜的生活，必须怎么样？先付代价，接受什么日常生活中的训练？是什么训练？好像那个举小牛一样。以后呢，自然而然具有增加力量，能够举大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小小的试探难处的时候啊，我们要把它视成为什么？视为我们灵命中啊，神给我们的一个挑战也好，给我们的训练也好，你要去正视它，要去面对它。靠得住，把这些困难呢，能够一起都在都能够扭曲。你就会发现到里面的长进，它不是怎么样，它不是你说有就有，它是一天一天在慢慢慢慢的建造。对，但是我们都说什么学如逆水行舟，不进什么来大堂一起再说怎么样？你如果不好好的扎扎实实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去灵修，不好好的去敬拜神啊，你如果都不做这些，你还盼望你自己的灵命会长进吗？这就是开灵命的道场。虽然你没有做什么，但是你没有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你就会怎么样？开灵命。不可啊，所以我们要就是注意啊。好，所以今天我们这些的经文呢，让我们思考呢，什么样才是有价值？ 啊，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定睛在神的眼光里面啊，在属灵的上面操练，你常常省察自己，记得啊，再多的羊怎么样，也带不到天上。再怎么样有钱，啊，当你两脚一蹬，两手一伸啊，什么都带不去，什么带不去。所以，我们不要开那属灵的倒车。我用一最后一句话说：别为一棵树放弃了一片森林。你不要为了某某的啊的什么好处啊，你就觉得说这个是你一生里面追求的对象，而放弃了属灵的大时光。别为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自己的话语在这里彰显的时候，你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自己必须常常走在你的道路上面，必须常常啊将我们自己跟神你自己连结，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长进，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会倒退，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会再走入啊，当我们走入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求，阿门。